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后修大法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婚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8日。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80后，修大法已有三年。下面我把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与家人受益的点滴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珍惜大法的修炼机缘。第一部分，修炼前，婚姻亮起红灯。我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从小都是在父母长辈的疼爱和溺爱下长大的。我们这一代大多都很自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太懂得体贴人，缺乏责任感。他在家里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我在家里是不能受委屈、说一不二的掌上明珠。这样的我们婚后只度过了短暂的甜蜜期，便开始暴露出各种问题。自私的本性，强调自我的个性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我们产生了一个个的不和谐。我们开始为不得不迁就对方而感到拘束，不痛快。在家务琐事上，计较付出的多少，不满和不平衡，在日常小事中逐渐积累，牢骚满腹，语言上也开始不断的指责、命令对方，言辞激烈，冷嘲热讽。渐渐的，吵架、冷战、和好，然后又吵架、又冷战、又和好。我们看待对方的眼光逐渐刻薄，对方的优点越来越少，看到的缺点越来越多，并在一次次生气争吵中放大这些缺点，怨恨也由此而生，控制不住地鄙视对方。两个人就像斗鸡一样，梗着脖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干起一仗，彼此都想压倒对方，可是谁也不服谁。有时被怒气冲昏头脑，还会摔东西、砸东西，甚至动手动脚。我时常会痛苦不已，开始挺幸福的，怎么日子就过成了这样？我开始想念婚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想念在父母面前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优越感。眼前这战火硝烟的婚姻，不要也罢。婚后的第三年，我发现了丈夫在外面有感情上的出轨，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妒忌、怨恨、情色和疑心像井喷一样达到了人生中的顶峰。本来就不温馨的家，从此变得气氛冰冷。我与丈夫提出离婚，但他不予理睬。我被这些负面的怨念折磨得备受煎熬，内心没有片刻的宁静，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用长期的冷战和在网上与异性聊天、搞暧昧来报复丈夫对我的不忠和伤害。对于婚姻，我们当初的想法非常肤浅和幼稚，我们都爱玩电脑游戏，就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吃喝玩乐、玩游戏，那样多开心啊。憧憬着每天在一起玩个昏天黑地，那才是幸福的生活。婚姻的责任、付出和担当是我们很少去想过的，觉着有相同的爱好，彼此爱慕，这就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了。虽然后来丈夫结束了外面的感情，看上去破坏婚姻的外因没有了，可是那些人性中的恶念都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并且在那些年中疯长。 我对他不再有信任，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会不屑一顾。我连同他的父母一起怨恨，觉得是他们对儿子的娇惯纵容，才有我这样不幸的婚姻。越想越委屈，心里越不平衡，整天像个怨妇一样，心里遭到极点，身体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腰椎间盘疼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从一开始的平躺缓一缓就能好，到后来严重时躺几个星期也起不来，腰就像折了一样，使不上一点劲儿。两个鼻孔被肉球一样的东西堵住了，只能张着嘴呼吸，鼻炎过敏，折腾的我什么也做不了，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甚至影响了正常工作。心脏会时不时像锥子猛扎一样的疼，疼得我蜷缩起来，不敢正常呼吸。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受不了这种种不堪与挫败。既然我改变不了别人，那我可以改变自己吧。我想通过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帮我走出阴霾与困惑，希望书中对人类心理的分析能让我看清本质，找到问题所在，让自己振奋起来。可读来读去，总觉得太理论，看着是个办法，但并不实用。当那排山倒海的怨恨、怀疑、伤心涌来的时候，当面对丈夫，想起他曾经的冷漠和背叛的时候，梳理那些分析和所谓的办法，犹如蚍蜉撼树，根本帮不了我。挨到2018年，也许我们是真的累了。在一次大吵之后，丈夫松了口，说他可以考虑离婚。听到此，我觉着命运还给了我一点重生的希望。我憧憬着，也许离婚后，我远离了这一切，恢复了自由身，我会很快走出低谷。我想，也许我人生的转折点就要来了。第二部分，师父救我出苦海。就在我觉得人生转折点可能要来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大法。我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但由于自己对法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修炼的概念很模糊，从小就贪玩，贪图物质享受，上了大学后，又迷恋上电脑游戏，本来就没有修炼基础的我，这一下就彻底迷失在常人生活中，离开了大法。我现在明白，那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看着像我这样迷失在人世中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不忍我们就这样随波逐流，等待我们本性的那一面能清醒起来，迷途知返。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师父和大法的救度，而不是逃避现实。也许是机缘成熟了，虽然已事隔十几年没有再看过大法的书，但曾经的记忆告诉我，只有师父能救我。我找出当年收藏起来的转法轮，翻开书，师父慈祥亲切的笑容透进我的心里，想起师父教导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想起当年和母亲同修一起修大法的点点滴滴，再看看现在满目疮痍的自己，我就像在外漂泊很久的孩子见到父母一样，伤心、委屈、后悔、自责在胸中翻涌，眼泪像决堤一样倾泻而下。我哭了很久，却从没有哭得这么彻底，这么踏实。这些年在常人中的经历 和人心的苦苦挣扎，师父都一目了然，无量慈悲地等着我回来的这一天。我开始每天看《转法轮》，书中的内容我好像从来没有读过一样，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吸引着。这么多年我认为的不公平，我心中的怨恨，我觉得自己受到的天大的委屈，都在书中被师父所讲的法理一个个的解开了。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明白了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当人，而是要提高道德境界，返本归真的。明白了人之所以会有痛苦，会得病，都是在偿还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而造下的业力。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宇宙的法理，人做了什么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也明白了人各有命，没有什么可妒忌可抱怨的。随着每天不断的学法，静静地练好五套功法，我心中的迷惑与怨恨，还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逐渐地被驱散，有一种久违的平静与善的东西在填充着我受伤已久的冰冷的心。这段时间，师父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以前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错误都是别人的，委屈和不公都是冲着我来的。而现在我明白了，那些痛苦和疾病都是自己以前的业力造成的。在这一世，我又无知地造下了新的业力，害的都是自己。我在学法中逐渐升起了正念，我跟师父说，我想要变好，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修炼人。有了这颗修炼的心，师父就给我安排了心性的考验。虽然知道修炼人要做到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刚开始的时候心性守不好，有时还是会跟丈夫争起来，心里知道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住，咽不下这口气。好几次丈夫无奈地对我说，你对，你永远都对，行了吧，又是我的错，行了吧。听到他几次这样说，我才恍然醒悟，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点我呢吗？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反思自己，是我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师父说向内找，修炼人要找自己的问题，可我遇到矛盾还是指责别人，眼睛还是盯着别人看，这哪是修炼人呢？我有强烈的自尊心和争强好胜的心，心胸狭小，容不了别人说自己一点不是或是不同意见，我这又哪里对呢？我暗下决心，下次再过心性关一定要守住。生活中这种事情很多，我也因此有了一次次提高心性扩大容量的机会，从一开始的含泪而忍，到现在的内心越来越平和善良。是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这世间万物背后的道理，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因缘得失的关系，我才能内心平静宽容地看待人和事。有句话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明人的脾气秉性很难改，那不是喊口号定目标看点心灵鸡汤就能改变得了的，何况是这么多年的积怨，装都装不出来。我感恩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我真的在一点点变好，一天天看到自己的变化，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随之带来的是更能理解别人， 包容别人。第三部分，我在变，他也在变。我对丈夫不满意的其中一点就是，我做家务的时候，他袖手旁观，回回生一肚子气。要是让他帮忙干点什么，给我瞎糊弄不说，还动不动甩脸子给我看。学法后，我想到师父说的，修炼要吃苦，不计较得失。修炼就是修自己，我看到在这件事情中，自己有很强的不平衡的心，计较得失的心和懒惰。作为修炼人，是不会计较得失的，吃苦对修炼人是好事。我想，我怎么能和常人计较这个呢？他袖手旁观，我也躺着啥都不做吗？那不就是常人了吗？我就是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修自己，就找自己，不向外看。心里不高兴，正说明维护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是这颗私心，这不就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吗？我一边背法，一边做家务，背着背着，心里特安静，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都想不起来。更没想过要看看丈夫在干什么。当我转变观念，不认为吃苦是坏事，不再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我的心不再揪着难受了，也不生气了，一种心胸打开后的爽朗充满全身，觉得这事没有必要计较什么。一次次的过关后，我感觉自己能包容的事更多了，放下了一些曾经对自我利益的执着，看似没有争取什么，可我却获得了内心的轻松自在。我再也没有因为家务活谁干得多干得少动过心思，一直到现在，我就是看到活就干，啥也不会去想。有一天，我埋头干活的时候，平时对家务不闻不问的丈夫居然主动帮着我做起家务来。看着眼前这一幕，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当时还用常人心想，他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用这种方式向我讨好。没想到从那天起，丈夫像变了个人一样，真的就开始一点点做起了家务，从给我打下手到与我合理分配家务活，我做这个，他做那个，分工有序，而且不是甩脸子瞎糊弄。我什么都没说过，他却做得这么到位。多少次，我颐指气使地让他做这做那，摆事实讲道理，希望他能对这个家有点责任感。到最后，还把自己气个不行。而当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修好自己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居然就跟着变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我是真的看到了，也被震撼到了。当我的内心发生由恶向善，由自私向无私的方向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曾经的病痛也在我修大法三个月后一个个都不治自愈了。提重物，坐凉椅子，挪家具，这个腰再也没有痛过。鼻孔里两个血红的肉球没了，我能闭上嘴呼吸了，嘴里有了甜甜的津液，鼻炎过敏也都不翼而飞，心脏再也没有过任何不适。从修炼开始到现在，我没吃过药，身体棒棒的，用不着吃了。师父给我脱胎换骨了。没有过病痛折磨的人是无法理解身体恢复健康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简直就是重生。我之前的这些病，现在的任何医疗手段、科技设备都不可能根治，也不知要遭多少罪，花多少钱，吃多少药，最好的效果也就是勉强维持。而师父没要我一分钱，只看我一颗向善的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我的身体给调整好了。而像我这样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何止千万。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不，丈夫也在大法中受益了。我以前笑他是林黛玉，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生病，三天两头找药吃。现在回想，那时我们经常吵架，他说每次吵完架，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而我每次吵架的时候，心像被钩子勾起来一样，揪着胸口痛。我现在明白，那是强烈的争斗心导致的。我们在争争吵吵中互相伤害，彼此都在失德造业。近两年，我发现丈夫身体出现不适的次数逐渐减少，时间隔得也越来越长，偶尔难受一下，没两天就好了，而且不会像以前，好了之后还得慢慢恢复几天。现在是难受劲儿一过，马上就好，精神状态都很好。我跟丈夫说，这是因为你也在做好人，在向善，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你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师父也给你调整身体呢。刚开始，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可是那会儿我人心还很重，讲的时候心态不纯净，没有善念，讲出来的话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结果没说两句，他表示不喜欢被灌输，对我说的内容很抵触。我心里着急，但也不把事情弄得不可挽回。在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中，我了解到了，原来自己还有很重的做事走极端的党文化，一下就要做成，一下就得让他明白，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接受能力和认知程度。人们被邪党的谎言欺骗了这么多年，而我自己又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也没有纯净的救人心态，说出来的话不慈悲，没有法的力量在里面，这些都是后来在修炼中慢慢明白的。我想家人对大法弟子修得好不好感受是最明显的，因为在家的环境里容易放松自己，我要是做得不好的话，跟他讲真相也不能让他信服，所以我得修好自己，才能在家人面前更有力地证实大法。我修炼后的每一点变化，他是能感受到的。我不吵架了，对他的态度温和善良，我能张嘴向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也不再讥讽嘲笑他了。我懂得尊重他，体贴他了，说话做事坦荡，不藏着瞒着他了，对他的父母也好了，会哄两位老人开心了。我意识到了哪点就修哪点，这些小小的变化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触动是不小的。他现在对大法不是当初那种警惕抵触的心态了。再后来，他接受我放大法音乐给他听，也开始听明慧广播的传统文化节目。他感慨地跟我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故事能启发人的善念。他让我把音乐和传统文化节目拷在播放器里，他可以随时听， 提醒我发正念，怕我夜里坐起来冷，给我买暖融融的毯子，提醒我买给师父上香用的水果。看着他的转变，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第四部分结语，写到这里，我心中无限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救度。我回想着这一路走来我们的变化，两个曾经那样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的人，现在能够彼此真诚相待，发自内心的为对方着想，这种相敬如宾是纯净的、互相尊重的，不同于男女之间的情爱。修炼后，我不再玩手机、电脑，有空的时候就听大法弟子创作的纯善纯正的歌曲，听传统文化，看酒瓶和解体党文化。丈夫虽没有修炼，但他也耳濡目染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玩手机、电脑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了其他更有益的兴趣爱好。我们会定期和两位老人一起吃饭，带他们出去散心。我记着两位老人的生日，每次都会提醒丈夫给他们买礼物，一起吃饭，陪老人说话。因为修大法，我们都在内心向善，往日的硝烟战争没有了，我们两个身心健康，彼此真诚相待，两位老人才能安享晚年。我见过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人，或离婚，或一个人带着孩子，或再婚，甚至有搞婚外情的。大部分婚姻破裂的原因是性格不合，张嘴都是对方的不是，自己如何委屈有理，听得我很有感触，因为这就是我以前婚姻的样子。我何其有幸得遇大法，蒙师父救度，才有了现在的我。在这不长的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修得很表面，对法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是感性多于理性。我想还是因为自己学法太少，学法走形式，没入心，急躁的心一起，就总想用人的办法弥补之前落下的空白，最后走了弯路，才悟到修炼中的事用人的办法是做不来的。这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与修得好的同修之间的巨大差距。但好在我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极端的想问题，极端的理解师父的讲法。时间紧，但我还是要按照师父说的，修好自己才能救更多的人的法理去做。而修好自己的前提就是学好法，这是我一切的基础。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大法、学大法，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自己来看一看。人都有理智，都会思考，看后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那些和我当年一样，还在人海中沉浮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我们都已长大成熟，正是助师正法、多救人的关键时机。师父无量慈悲，还在给我们机会，给众生机会，让我们共同精进，莫要失去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以上是我修炼后的一点心得，所悟甚浅，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